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我想这次是属于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三讲。每次我在讲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时候，我都勉励大家，我说这一章只有31节。可是它的信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讲到说，这是耶稣临别的一个讲论，就是在犹大要已经离开。记得在十三章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在十三章的时候，经文是这么说的：犹大离开的时候，黑夜就降临了。也就是耶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开始了，在那之后，紧接着十三章的后面，耶稣又跟彼得有一段的对话。耶稣说：“彼得，彼得，你要3次背叛我。”彼得不承认，说愿意跟他死也不怕。那么就进入我们的第十四章。十四章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晚上，耶稣跟11个门徒在那房间里用完了圣餐的晚餐，然后耶稣也为他们洗了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非常的我们这一章用一个主题就是忧虑、忧愁，非常的忧愁。原因是他们跟着这位抛弃了他们自己的家、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所有的，跟着耶稣，因为他们认为知道耶稣呼召他们，耶稣是圣经所预言的或是预表的弥赛亚。他们也跟着耶稣走的时候，耶稣教导他们，耶稣带他们，耶稣保守他们，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甚至耶稣也差派他们，他们也很高兴的，借着圣灵在他们中间的力量，他们也做宣教的工作，回来跟耶稣讲说：“哎，照着你的话，照着你的吩咐，我们都可以赶走恶鬼，我们都可以行传你的话。”可是现在，耶稣居然告诉他们说，他要离开他们了，而且耶稣跟他们讲说，他要走的路，他们没办法跟他去。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这是十四章开始的门徒们的这个心。耶稣在十四章这个短短的31节，放入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主要的信息是叫他们不要忧愁。可是这个信息用在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也是常常有各式各样的忧愁，各式各样的挑战，不管是外界的环境，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神在哪里？”这个时候，这段信息一样是对我们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常常把焦点从神、从主耶稣基督转到了我们四周的事情。这就很像你看到彼得一开始看到耶稣走在风浪中，啊，耶稣说：“我可不可以也可以去？”那耶稣说：“来。”他就大胆地走在风浪中，那个时候他眼睛看的是耶稣基督，还有信心地往前行。可是刚他一看到四周的风浪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学习，我们怎么样借着耶稣对门徒们的最后的讲论，明白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道，加强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分4次的讲论。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是第一节到第7节，那节是谈到耶稣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开，离开是对他们好的，说天父在天上已经为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准备了天上的家，他去是预备这个。他们要去的地方，其实主要谈的是给门徒们一个盼望，而且明白耶稣要离开他们，正是要借着十字架，他的救赎、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为属他的人 预备归家的地方。所以不但是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也明白耶稣他是通往父唯一的道路、完全的真理和永恒的生命。这是第一段，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将来，但是我们明白耶稣的身份，耶稣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他要离开门徒们？他要做的事情是为我们可以借着他的救赎与神和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是一个盼望中心点，在耶稣扮演的这个角色，他要做的救赎的角色。到了第二段，我们再来分享第七节到第14节的时候，也是谈到他跟父的关系，他在父本质上完全合一。我们借着看到、认识耶稣基督，就可以真实的看到父神，而且我们可以支取从父神来的力量。耶稣呼召门徒们，也是呼召我们，要借着这个真实的信心，奉主的名祷告。记得我们在谈到说，我们怎么样在圣灵的大能，借着祷告，借着天父的力量，我们可以扩展神国的。这就是所谓的更大的事，目的是要父神得到荣耀。所以第二段你会看到，是从天上永恒的盼望到地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借着天父、耶稣基督跟父神本质的合一，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能力做地上的事。所以你会发现，从天上的盼望、未来的盼望。到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从第一段的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完全的真理、永恒的生命，到第二段，我们怎么样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做更大的事情，让父神得到荣耀。所以，从天的盼望到地上的天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耶稣基督他的我们了解、认识耶稣基督的，他的要做的事，他的身份，到第二段父神的荣耀。今天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北岭姐妹让我们大家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段的中心点是圣灵，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的不但是谈到圣灵，而且是从天上的盼望、地上的工作到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心里头。这头谈到很多的内住，谈到我们心里与基督联合，所以又进入了更深的进入我们的心灵里。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远到近是第一讲到第二讲，从外到内是第二讲到今天的第三讲。下次我们会再谈到第四。所以在这短短31节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那么，我们就再把这个十节，只有短短的十节经文，我们仔细的看一下。我跟大家稍微走一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初读之下，如果你开始有问题，就说"哎，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就可以开始读进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先很快的走一遍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在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跳出来这样的问题？好，看15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一个是爱耶稣基督，一个是遵守他的命令。那么这一节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是，哪一个先？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是先爱还是先遵守命令？我们是要用遵守命令去换取神的爱，我们去爱他，还是因为爱我们才愿意？遵守命令，其实讲起来，这个观念，在家里头，像夫妻啦，你各式各样的爱的概念是，我因为爱他，所以我愿意为他做，所以他要想要做想要我做的事情，还是说因为我害怕，还是因为说我不做会被骂，还是说我不得不去做等等，这里头一个是我们需要讨论的。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头就有很多的关键词。我们先讲16节跟15节有没有一个因果关系？是不是我要先爱、先遵守才会 得到这位圣灵保卫时，这是可以想的。第二个是，为什么耶稣在那边讲说另外一位？另外，换句话说是先有一位再另外一位吗？我要去想一想。那十六节还有一个重要关键词，什么叫做永远？什么叫做同在？什么叫永远同在？第17节进入了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为什么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这边又讲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哎，你会觉得说，前面才讲说要离开了才会要求父赐下真理的圣灵，为什么现在又说你们认识他？他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常与人同在，跟前面讲的永远与你们同在是什么意思？那又讲了一个说也要在你们里面，什么叫同在？什么叫在里面？这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那么十八节，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必到你们这里来。什么叫做到你们这里来？是什么时候呢？这18、19、20有不同的时间点。我们都要讨论19节说还有不多的时候是指什么意思？讲到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下面一个更玄的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是什么意思？20节到那日是哪一天？是什么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结果？我们会知道，基督在父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也要在我们里面。这个越来越让我们心里去想，这是什么意思？到那日是什么日子？那么21节又重复了第16节一个首尾，包含这整块，有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又出来一个显现，在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意思？22节，犹大问他说：“为什么只向我们、向门徒们、向信徒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也是我们要去想的。然后耶稣说，又重复了15节、21节，而且有一个更大的应许。注意到23节有个关键词：“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前面讲的是。我父也必爱他。我们当然这里讲的是圣父，那圣子要到那里去，怎么去与他同住？前面讲的同在，讲到在里面，这边要同住，这什么意思？24节是一个警告：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他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你们所听见的。应该讲到耶稣讲，说明他跟父神的关系。你们所听见的不是我的，乃是我父传来的道。你发现今天好像只有十节经文，你一直读下来，你会有很多的疑问，想要澄清。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讨论的。在我们讨论之前，有几个常常读这段经文会误解的。如果你在读这个经文之前或离开之前，你说啊，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话，你就把它想得太简单了。有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常常会误读。第一个是这里头谈到很多的爱，你看15节、21节有4次，23节有2次，所以总共爱出现了7次。不管是我们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爱我们，父神爱我们等等，但是我们常常把爱简单的化成一个情绪。什么叫做爱？哦，你会讲说，祷告的时候我会流泪，我唱诗的时候我很感动。其实我每次唱诗，我都会非常的感动的，流泪。哦，聚会的时候我会很激动，这些经历是一个好的经历。但是你会读今天的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只是其中之一，这不是主要的。因为你看今天我们的15节、21节、23节反复的说。如果真的爱主，出现自然流露出来的是你想要认识神，你想更知道他的道，你更想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主的道。 就比这个更多了。这个专所不是怕，或者不是要得到更好的，而是因为我爱耶稣基督，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对我的爱，我要珍惜、持守、顺服他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说，真爱不是说没有感情，而是不能只是停留在感情而已，不是停留在感动而已。第二段把顺服看成，第二个问题是把顺服看成得到神的爱的条件，这个顺服变成一种惧怕，或者是交换。我们不要误认为说，把第一句话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别解释成说，如果不遵守的话，就不会得到神赐下的圣灵，或者说只要我顺服的够好，神就会更爱我，神才会爱我，圣灵才会住在我的心里。这就把福音变成了行为主义，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爱得不够，所以我才会遭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变成一恐惧中间。我们刚看门徒的例子，你看福音书，你会看到门徒都不是超级门徒，他们有时候迟钝，有时候软弱，那有时候会跑，也就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甚至会否认主耶稣基督，这些是他们的失败。但是这个跟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谈到了说不爱耶稣、不认识耶稣、不接受耶稣的人不同的，跟世人是不同的。他们是以不完全但真实的爱来跟随主，所以我们不要把顺服变成了得到恩典的条件。这个逻辑我们是要思想，顺服是爱主结出来的果子，自然的流露，甚至连我们这个爱认识也是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把这个要弄清楚。第三个是我们很常见的，我们讲圣灵、圣灵浇灌，或是圣灵充满，我们把它想成是一种超级的能力或神秘的经验。一讲到这个，就把圣灵变成了是一个我可以帮助我达成我的愿望的一种超自然力量。讲到圣灵，大家马上跳出来就说：“是不是圣灵让我可以说方言，让我可以病得医治？”让我可以说预言，让我一个强烈的感动，让我做梦，超自然的能力。当然，这些都是圣灵的大能所展现的一种现象。但是，你如果读今天的这段经文，你会谈到耶稣讲说，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他是与圣父、圣子同职同等的，是有位格的。你不能把它想成是一个力量给你操作，给你祈求，可以帮助你的力量，把它看小了。它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要与我们永远同在，住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怎么样？我们在读的时候，读福音书，你会看到圣灵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圣灵让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持守真理。更重要的，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分享的是圣灵让我们可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经历，让我们可以与三一神的团契。今天的经文应许是圣父、圣子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我们常常讲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你会听到这个经文是讲到说，我们是神的殿，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三一神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住。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来思想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灵想成只是一个帮我让我感动，或者把圣灵想成是一个可以让我做什么事情的超自然力量，不能这样把它看清它。他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内心，在我们生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今天经文我们会讨论。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这里头谈了很多的显现， 同在同住在里面，你会把它简单化，想成是一个个人的感动，或者是讲说这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而已。我们当耶稣讲到说，你看到是21节、23节，耶稣向爱他的人显现，父与子要与信徒们同住，我们就必须要想说，你不要去，只是要追求，我有没有这种感受、这种感觉？其实我们讲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不会引导我们违背基督在圣经里的教导的话。不要去追求一个特殊的感受，超过圣经所讲的。真正的显现，是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更深的认识基督，更真实的经历神的爱，而且流出来的果子是更愿意顺服神的话。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好好来讨论。前言，我们先把这个背景谈了一下。我们了解，这是在一个黑夜的晚上，门徒在忧愁中间。他这个境界的描述，把忧愁更讲成叫做是孤儿，孤儿就是没有任何依靠，那是恐惧和迷茫。耶稣告诉门徒，这句话对我们有多大的鼓励？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的离去会借着圣灵的浇灌，让三一神与我们永远同住。这个终极的应许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经文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因此，我们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耶稣的离去，耶稣的升天，不是让我们成为孤儿，而是借着真理圣灵的内住，将我们接入与三一真神互相内住的永恒生命中，这样的恩典的自然会带出，当我们明白了解，会生发出我们对主的爱，具体的落实在真理的顺服，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不做孤儿，圣灵内住，爱中顺服。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今天短短的10节经文，我们可以分成3段来讨论。第一段是讲到真理圣灵的赐下，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基督对我们的爱，说明他离去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第二段谈的是我们生命的联合，这个应许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带来一个新的生命，基督复活的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如果你在读哥林多前书，你会谈到耶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的对应。复活的基督借着灵与我们同在。第三段是谈到更大的一个应许，谈到三一真神在爱主守道的信徒的心中。谈到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结论和我们的反思。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来思想。我很鼓励大家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第一步做到的是，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讲说，归纳查经法的第一步是找出问题，你要提出问题。如果你在读这经文说，哎，为什么是这样？这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去了。15节讲到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一个若，一个就，好像是一个条件。那么，爱我和遵守我的命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时候，主题我在底下写了说，顺服是真爱的试金石。爱主不是一个情绪感动，而是以信心遵守他一切的命令和教导。乍看之下，你会把这个15节看成是一个命令语气，但事实上，原文的意思，后半段是一个直述语气，不是命令语气，所以很清楚的，这段经文如果读得更清楚的话，是说你们若爱我，就必 会遵守我的命令，而不是必要遵守的命令，是爱出来自然的结果。这颠倒我们的一般人本的一个信仰的逻辑。我们的顺服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言，是神先爱我们，是恩典先来，所以我们的顺服是对耶稣爱的肯定和的一个流露。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圣的秩序，是圣灵先光照了我们，先让我们重生，我们有个小小的爱，然后我们去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罪，看到我们的悖逆，我们认识了福音，认识了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爱神，流出来顺服的果子。顺服不是为了赚取神的爱，而是我们已经先有了这个爱和这个恩典，我们去明白、去认识，然后我们反映出来对神的爱，然后流露出来的顺服。所以，爱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流露出来遵守命令的果子。这不是律法主义的交换，而是生命流露出来的自然的结果。真正的爱是体验在心甘情愿的顺服，以信心和顺服回应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顺服他，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越爱他越多，就更多的经历他的爱，遵守他的命令，是真实神的教导，耶稣基督教导，把他看成至宝，守着他，按着他行事。这个是15节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然后16节讲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惠师这个词，只有在约翰福音出现过4次，约翰一书出现过1次。很有趣的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4次都是指耶稣说他回到父神那里去，差派来与门徒，也是与我们信徒同在的圣灵。而在约翰一书里，你会注意到这个词被翻译成是中保，这个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讲另一位保惠师，因为他们在这个另外一位这个概念对我们言，他跟基督是一个同等的，他不是只是一个力量而已，他是与基督同职。同等，而且在耶稣的肉身复活升天之后，他进入我们的心中。对门徒而言，对我们而言，他就像是持续基督与我们与门徒们在一起时候的工作，所以他是继续基督工作的一个神圣的位格。父，因为在这边讲说，圣子要求父赐下圣灵，这是三一神之间的和谐的工作。圣子代求，圣父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保惠师，而圣灵就是那另外一位保惠师。我们在底下的时候，我们就会17节谈到说，另外一位保惠师他是真理的圣灵。真理圣灵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教导他们。我们在这个后面的经文，你会看到更多在16、17节，他安慰门徒，他教导他们。在第15章，我们再继续往下讲的时候，他为耶稣做见证。在16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讲到说，他让世人在罪、义和审判知道自己有罪。他也在16章讲到说，引导门徒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告诉他们未来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讲这件事情是， 这个重要的关键呢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下一节的时候会清楚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也会谈到这个时间点。不过在这里，我们注意到15和16节有一个很有趣的关系。把16节放在15节的后面的时候，你会自然的会想说，我们爱主、顺服主和得到真理的圣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说，真理的圣灵是赐给那些会顺服、会爱主的人，但是不是条件，所以你不能把15节当做16节的条件，但是你会把15节当做16节必然生出来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我们在神学上常常会有一个概念叫做双向循环。双向循环就是我先有一个小小的圣灵在我心中开启我，让我认识到我过去是完全悖逆神的，我过去是完全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事。我甚至我过去要找神，是想说神给我什么好处。可是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重生的时候，我发现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悖逆神，我是这么样的不愿意神当我的主人。原来我是有罪的，原来我的罪，最大罪就是悖逆神。原来，然后我们又明白，靠我自己永远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圣经上讲说，没有一个义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当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原来我的罪是悖逆神的，原来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原来我不能靠自己，你才会去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其实你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当他们躲起来的时候，当耶和华说“你在哪里”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心在问说“我们在哪里”的时候，要的就是我们回答说：“主啊，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而我们了解得救，是因为我们明白耶稣已经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跟我们的罪交换了，而我们凭着信心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下，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回应，而在这回应中间，圣灵就更坚固的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循环。你可以这样讲：当我们明白了神对我们的爱之后，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圣灵工作的一个轨道，我们就可以接受，我们生命可以接受圣灵在我们心中永远的与我们的同在。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圣灵先微小的动工，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悔改相信，让我们愿意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的时候，我们生出对基督的爱，我们愿意顺服的15节，然后圣灵基督的代求赐下完全的圣灵，在我们得救的那一瞬间，在我们愿意顺服的那一瞬间，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带来一个完全的、永远与我们的内住，而这个的内住，让我们更愿意的爱主，更愿意的顺服，所以它之间有一个关系，是一个循环、螺旋向上的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正面的向上的关系。所以15、16节，我们可以来到它有一个这样的关系。那么到了第17节，更清楚的讲明了，是真理的圣灵，世人是不能接受，也不见他，也不认识他。那第17节我们讲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讲的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是要在你们里面。 不只是与我与他们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而且是永远在里面。真理的圣灵是把神的话讲真理启示出来，跟耶稣是一样的。耶稣是显明父神，耶稣是显明真理。真理，圣灵也漠视了神的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就必须要了解说，圣灵不会把我们带去找新的经历，而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话，让我们保守持守耶稣基督的话。所以，当你听到有一个人跟你讲，有一个人说："哦，晚上圣灵感动我，我有一个新的，超过圣经所讲的，我的启示录的启示多了几个想法，我又多了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脱离圣经，脱离神的话的话，你知道他所讲的不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不是让我们脱离圣经去寻找新的经历，而是引导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更深的认识真理，更深的持守真理。这边讲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当然也不愿意认识圣灵，接受圣灵。所以实际的后半段你会讲说，哎，不是前面16节讲说耶稣离开之后，到升天之后才会降下圣灵，怎么会有人先见过、认识他呢？这个有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是，你认识耶稣基督，你当然就是认识圣灵，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但是另外一种的想法，两个是平行的。记不记得，路加福音也好，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讲到说，耶稣差派门徒去宣教，两个两个的出去宣教，他们走过以后，他们也可以赶鬼，他们也可以传扬神的福音，他们很快乐回来说，哦，我们都能够照你的吩咐，照你的差派来传扬天国的福音。而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知道他们体验到了圣灵在他们心里的工作。在这过程中间，他们祷告，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这里讲说，过去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差派他们的时候，他们认识同在；但是现在是要在他们的里面，在你们里面，这里头其实在文法上有双重的意思。我们必须要了解，在里面里头有一个"你们里面"，这个里头可以讲说，你可以解释成更详细一点说，在你们的每一个人里面。也可以再加上另外意思，这两个意思都成立，是在你们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我们不要把圣灵想成只是个人的，在家里，我自己单独跟圣灵祷告，圣灵进入心中，在我里面。这边讲的里面，更讲的是一个教会，一个群体，在信徒当中，在门徒当中，在门徒的心里面。这是双重的，圣灵不是只赐给个人的，也是赐给教会的、教会群体的。记得在五旬节的浇灌、新约教会的成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的生活，在团契的爱的中间，是一个经历圣灵同在最好的地方。所以你要经历圣灵在你心中，圣灵同在，不只是一个人的经历，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爱，更能够让你体会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要在，要与所有耶稣的门徒建立一个全新的、亲密的团契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下一段的经文就会更清楚讲到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开始在这里谈到很重要的观念，说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必要到你们这里来。你看到这里讲到的说，圣灵是当我们感受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的时候，是父和子不离弃我们的一个确据。我们要想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心理上会，我们有各样的遭遇，各样的挑战啊。我们讲昨天我们一个台风到了我所居住的地方，一整天狂风暴雨啊，在那里吹呀。那我跟碧霞师母在家里，我们就很在那里的感受祷告，就是外面是狂风暴雨，神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一个一个保护我们的地方，让我们在里头去听，在想外面的风浪。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子，很多的信徒们，我们都会神学上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孤儿的心态，我们怕被丢下，怕我们发生了一些遭遇事情，是不是神远离我们了？我们就要靠我们自己的表现，但是这段里头已经讲说，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我们不要把教会想成是一个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孤儿院。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儿，我们就在那边等耶稣再来。事实上不是，耶稣在那边的应许是必要到这里来。谈到这边讲到说，还有不多的时候。哎，什么叫做不多的时候？这里讲的不多的时候，当然指耶稣的离去到耶稣复活这个短短的3天的时间，门徒会没有看到他，但是你们会看到他。我们前一阵子在我们的信仰问答时候交换意见，他谈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显现，只对信徒们显现，没有对世人显现。原因是不是说他们看不到，而是耶稣没有向他们显现？因为耶稣讲的是说，在那40天的时候，在世人一般人，他们认为耶稣已经死了，他们凭肉体眼光，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会复活的事实，而耶稣基督让对信徒们显现，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死但复活，照着旧约圣经所说的应许实现了。所以在这边讲说不多的时候，是指那3天，世人不会看到他，但是，门徒们会看到他。可是下面讲到，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就更丰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想这个事件是89到20节。你到20节，你会看到一个到那日。那我们就会讲到说，真正谈这段时间的跨越是什么？跨越的一个点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再一个点是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所以这边讲说，你们看见我可以说是一个双重的，一重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让门徒们、信徒们在那40天可以亲眼见证他的复活的身体。但是在五旬节圣灵内住以后，这个看见是属灵看见、信心的看见。你从短暂的肉眼的看见，变成了信心的看见。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圣灵的启示，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我们将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灵和圣父的进入我们的心中，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所以这里讲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在属灵的现实上，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与三一真神的团契，我们就在分享他的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经历他复活的生命。所以，不管我们现在外界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挑战，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已经拥有 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在这后面，我们谈到了说，到那日，哪一日呢？这里的到那日，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讲说救赎历史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的点。耶稣基督在这时候要离开他们，进入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第一个点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二个点是五旬节的圣灵的浇灌。所以到那日是指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新约教会的开始。那么这个核心时间点，在这段圣经里头，你会看到，直到他的复活，直到他的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你们就会知道，因为圣灵的浇灌，门徒们就开始回想到、明白耶稣在这段时间跟他们讲的事情，告诉他们的应许，他们认识了，他们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会上十字架，为什么复活升天。圣灵为什么降临？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到的上一段说，他们怎么做更大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让他们明白了。你们就知道，我们就知道，父在，耶稣基督在父里面，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耶稣基督又在我们里面，这个也就是这个应许的圣灵降临在门徒中间。开启新约教会，圣灵在教会里，在每一个信徒里，我们也会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我们比门徒是分段的走的，他们跟耶稣一起生活，见证了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经历到圣灵的降临。我们是用，不是用眼见，我们用心里的见到，我们也一起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圣灵现在在我们心里头，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起跟门徒们、跟信徒们，我们一所有信徒都一起经历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灵的五旬节的浇灌，看一起期盼耶稣基督的再来。当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是这边讲说，你们就会知道在那个点有个应许。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宣告：基督在父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我们就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过程中间，下面要讲到的。这个应许就是三一神，他们三一神的团契，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团契。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不是不可能成为神，三一神他们永恒完美的爱和他们的团契，才能造成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带领我们成圣，我们保守，我们最后可以进入神的荣耀中间，这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现在跟门徒们来比较起来，他们是两个时间点。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过程是，我们进入这个点，我们原来被圣灵进入心中的重生，看到自己的与神隔离，我们叛逆的罪，我们知道靠自己的行为没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我们知道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以爱和顺服来回应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让我们看到、明白这一点，也给我们力量往前行。而且我在神学院有一位老师谈到什么叫福音，他讲了一个很简单的回应。今天这个说，那福音就是你每天看自己，你发现了其实。我自己比我认知我要想象的 还要坏。我每天都发现，说我真的是，我是对我自己，不是讲别人了。我发现我其实比我想象的，我要表现给别人的还要坏。我每天都发现我自己其实是很坏，又发现更坏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发现，我每天都发现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知道我、神给我的救赎。神给我圣灵在我心中的覆盖，圣灵让我看到远远超过我的能力，超过我的想的。神的爱，神的救赎，大到我没办法想象。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就回到神那里去，也就是今天讲的，对神的爱，我们产生了一个顺服。这个。是老师跟我讲说，福音就是每天看到自己的不足，可是每天看到神的大爱。那最后老师做一个结论：如果你知道这些，你想到这些，你就不是孤儿嘛？为什么每天还活得像一个孤儿一样？你就可以跟神祷告啊！你跟神说，我真的是没办法做到，我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是你可以带我，你在我心中。我顺服你的教导，顺服的引领往前走，这个就是福音。不要活得像一个孤儿一样，因为我们有神的大爱，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信靠，我们可以顺服。所以，爱主顺服的人会更深的经历父和子的爱。所以这里呢，讲到了说，有我的命令又遵守人。我就回应到15节，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向他显现。这里显现就是借着圣灵进我们心中，我们认识与基督的团契，与基督的联合。那么后面有一段又出来了，讲到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没办法。耶稣讲了这么多。可是犹大，这不是加略的人呢、啊，不是那个卖主犹大，是另外一个门徒叫犹大。他说：“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这是我们一个心理。有这么伟大、这么荣耀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像一个得胜的君王，像个英雄一样的向世人显现？你这样显现，不就大家就会信了吗？”但是耶稣基督说话。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明，教会工作是我们在顺服爱神的顺服中间展现出的一个属神子民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最大的传福音的力量。这个生命是展现这样的一个爱的团契、爱的团体。让人家看到属神的生命是什么的样子，远远胜过外在的表现。所以，我们也许常常也会想说，我们要办一个什么大型的活动啦、啊，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都应该要做。我们要传福音，但是这里谈到的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在生命中间，借着爱主，借着顺服主的命令，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为神做见证，这个是要谈到的。所以你看到耶稣的回答，耶和华是很有趣的哦。这个回答好像是答非所问，他问说为什么不显现？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应许？可是你会人家说跟犹大问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呢？24也讲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啊、哦，那么不遵守他的道的，你去跟他显现，他也不愿意认识，而且我们讲句实在话，圣经讲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日子？对相信的人，对于属基督人，是那一天，我与基督永远的同在，我们进入新天新地。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是审判的日子。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耶稣基督不对他们显现这个意思，实际上是给不信的人还有得救的机会，还可以让我们去传福音，还可以让他们来接受福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发现耶稣的回答是对的。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而且我们注意到这里讲，我们是指圣父和圣子，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可以了解这里头耶稣讲的几件事情是蛮重要的。一个是原来是遵守耶稣的命令，扩大到成遵守他的道。”所以这代表说，我们说顺服不是20、10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是讲不可这个不可这个，要这个要那个。顺服讲到是接受圣经、圣真理的教导，认识神，认识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圣灵会让我们与圣父、圣子联合在一起。这个应许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同样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三一神的殿，我们更是应该要怎么样？圣灵在这里头做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更能够谦卑顺服的行一个爱主的生活？这个其实是。最后新天新地的一个初始的实现，记得所有圣经中一直神的心意讲说，他要住在他的子民的中间，我们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而这边耶稣基督讲到的，就是讲到他的离去将要应许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在教会里头，已经在我们心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到这样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信心、借着相信、借着明白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应许，三一神的团契，我们可以与三一神的团契。所以这里注意到23节的这个同住，跟前面的第二节讲到在天上住处，其实是一个同源的词。所以你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将来天上永远允许的一个初始的实现，借着圣灵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经历三一的神。所以，有一位神学家斯布森他讲的一个有趣说，一点点的信心、凭信、因信称义，就可以把我们的心带到天国。可是更大的信心。是把天国神一神带到你的心中，因此我们明白了这段的时候呢，我们了解说，把我们的生命的提升啊，耶稣是说没有把忧愁留在孤单里，不要成为孤儿，他赐下圣灵，使他们也使我们经历父与子的同住。今天我们的呼召，我们也是要我们放下孤儿的心态，在圣灵里头去信靠他，去爱他，并且以顺服主道来回应他不离不弃的爱。因为基督不离弃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以孤儿的心态来生活。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在爱中学习。顺服神的道，因为父与子、圣灵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让教会成为见证与神同在的一个群体。让我们一起来祷告。